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九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八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第二十五节，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第二十八节，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我们一起开始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你的话语，恳求天父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台上所讲的还是台下所要听的，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你话语的里面，以致也可以在生活当中能够按着你的话语行出你的旨意来，荣耀主你的圣名。继续把下面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在中国古代呢，当皇帝早上上早朝的时候，他们那些臣仆都恭恭敬敬来到皇帝的面前，因为他们来到皇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不会迟到，他们当然在皇帝的面前他们也不会随便乱说一句话。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面前这位君王是能够让他们升高，也能够让他们降卑，能够让他们生，也能够让他们死的这位君王。所以他们当来到皇帝的面前，他们都很恭敬，在皇帝的面前整整有很条理有序的排在皇帝的面前。那么 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今天对于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和一个反思呢？那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当有一颗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来到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呢？当有一颗什么样的心态呢？那接着刚才中华姐妹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也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18到29节的经文，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在主面前。我们在主面前，顾名思义，也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主的时候，向神祈祷的时候，我们当存着一颗什么样的态度。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知道当大卫得知神借着先知拿单来到告诉他神给大卫的神给他的应许的时候，于是大卫他就来到神的这个会幕的，来到这个会幕里面，在神的约柜面前，他向上帝献上一个祈祷。那么我们首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大卫，我们来学习大卫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首先我们看到大卫他听了先知拿单听了先知拿单把神对他的应许告诉他之后，然后大卫于是，我们看经文第18节说，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知道当大卫他来到了，就是进入到了放耶和华约柜这个会幕的面前，也就是来到这个神的约柜面前，他进去这个会幕里面，来到神的约柜面前，并且他坐在神约柜的面前。在当时的背景，很可能他是跪坐在神约柜的面前。那他跪坐在神约柜的面前，接下来他说什么呢？接下来他说，主耶和华。那么我们也知道，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如果仔细去查考的话，上下从18节一直到29节，上下全部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至少出现了7到9次的主耶和华。那么大卫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连续的那么多次的说主耶和华、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大卫他对神有一颗清楚的认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首先从第20节当中，我们知道他在前面说主耶和华，我们看20节说主耶和华，最后说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大卫他知道神的什么属性，神就是无所不知的。那其实在约翰福音当中第二十一章第十七节当中，当耶稣吩咐彼得让他牧养让他牧养小羊的时候，也告诉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连续3次，然后彼得也给他一个给主耶稣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主，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那同样他不仅在大卫不仅在20节当中他说前面说主耶和华，他后面带出主的一个无所不知的这个属性。他在22节当中他也说到，第22节他说最后一句他说，除你以外再无神。其实大卫他就是告诉我们要说神的独一性。我们知道在生命记当中的6章4节当中，他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么大卫他对神的独一性这方面的属性他也很清楚的认识。那不仅大卫他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神是独一的，他也知道神是信实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在第28节当中，我们看28节说，大卫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不论是在这个地方大卫说主你的话是真实的，还是从后来我们知道 那个大卫他的家族，然后神向他应许这个事情都应验了。于是我们也知道大卫他对神这一方面，就是信实的这一方面的属性，他也很清楚的知道。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能够说主耶和华，就是表达大卫他对神有一颗清楚的认识。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首先我们要对神有一颗清楚的认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于是大卫在接下来的经文第十八节，他在前面说主耶和华，下面他说什么呢？下面他说我是谁。其实他这样说我是谁的时候，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也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思想，今天你是谁，你是谁呢？其实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说我是谁，也是显出大卫自己觉得自己的渺小，以及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不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整本的圣经当中我们去看的话，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我是谁的时候，就能够表达出来一个渺小，一个不配和一个无能。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当中，当主耶和华在荆棘里面向摩西说话的时候，然后告诉摩西说，摩西你要去起来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要向法老说这是神的子民，要把他带出来来侍奉神。然后摩西他怎么样的一个回答？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够带这么多的人呢？我算什么呢？我怎么能可以到找那个法老面前去跟他去讨价还价，要求他释放这以色列的民呢？其实也就是从一个角度来看，让我们知道摩西那个时候他认识到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渺小，以及自己的不配。那从第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八章当中，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当扫罗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大卫的时候，然后大卫他也在跟扫罗这样说，他说我是谁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就说他也觉得不配，我是一个平民的一个百姓，我是一个在旷野牧羊的一个小平民，一个小民，我怎么可以娶王的女儿呢？我怎么可以娶公主呢？其实他就是让我们知道他在神的面前自己觉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不配。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有一颗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首先我们要谦卑。我们说我们要谦卑，首先我们需要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个主宰，这位神。不仅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自己的一个不配和渺小。当我们有这些方面的认识的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然就能够谦卑下来。那说到一个希腊的一个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有一天他走在路上面呢，他就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他看到苏格拉底之看到苏格拉底呢，然后他就来到苏格拉底面前，他就很炫耀得意洋洋的跟苏格拉底说，还说老师说你知道吗，我的家有一块土地在雅典的境内，没有谁的土地可以比我的土地更大。当那个苏格拉底他听了这个年轻人年少轻狂的人来到跟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然后苏格拉底就把他随身所带的地图打开在他面前，就给这位年轻人看，然后就对这个年轻人说，请问你可以帮我在地图上找到亚细亚在什么地方吗？于是这个年轻人他就找，结果他找到了亚细亚所在的地方。 当他找到了亚西亚所在的地方之后，这个苏格拉底又对他说，请告诉我那个希腊在什么地方呢？然后这个年轻人他就接着继续的找，这一次比第一次要费了更大的一点力气才找到那个希腊所在的位置。当他找到了亚西亚，找到了希腊之后，然后苏格拉底又接着对他说，请你告诉我那个雅典在什么地方。这个年轻人他也辛苦的去找到，这一次比上两次找的更费劲，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雅典所在的一个地方。那当他找到了亚西亚，他也找到了希腊和雅典，那苏格拉底就对他说，请告诉我你们家的那一块土地在什么地方。结果最后这个年轻人他找不到，在地图上找不到他们家的土地在什么地方。于是这个年轻人他就在思想，如果他们家的这块土地对比亚西亚，对比希腊，对比雅典的话，真的是微不足道。后来他又反思，他就认识到，啊，其实他们家不论是多少的钱，也不论是他们的土地有多少，真的是对比世界来说，啊，对比欧洲来说，对比亚细亚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你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是谁吗？就是后来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希腊的赫赫有名的一个哲学家柏拉图。这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渺小之后，而且也看到神的伟大，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同样的，大卫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对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之后，所以他能够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是要学习的功课。那我们也需要摆正的一个观念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我们谦卑，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自卑，不是说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比我们很优越，这个方面比我们优越，那个方面比我们优越，以至于我们的心态就产生到了一个极端的自卑的一个环境当中。这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做的。那什么是谦卑呢？谦卑也不是从表面所表现的几句话而已。真正的谦卑是什么？真正的谦卑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是从对神的认识，是内在生命发生改变，并由主耶稣的生命流露出来，这是一个谦卑。就如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是神的儿子，他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谦卑的服侍人，他到一个地步，他为他的门徒来洗脚，他流露出来他的生命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正的谦卑。那我们还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颗谦卑的态度。我们也需要学习，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三节说，我们也要看身边每个人比我们强。当我们说这样说，看别人比我们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看别人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就很有一个消极的一个态度，而是说在看别人比别人，就是说从身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学习你没有的这个功课，以至于我们能够谦卑下来。那这个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要思想一个功课。我们说我们学习谦卑，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我们也要思想，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谦卑呢？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谦卑不下来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等等各个方面都很好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谦卑不下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从历代志下的第26章，我们从一个犹大王的身上来学习，我们看看从他身上他为什么不会谦卑。 在历代之下的第26章记载着一个王，也就是犹大王乌西亚。他起初的时候，他接续他父的王位的时候，他能够坚定定义寻求耶和华。那个时候当他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使他凡事亨通。那么他神就使他这个四境都很安逸，而且他在那个时代他也国富民强啊，国泰民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做了一件什么事啊？圣经上说什么？当他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时候，他就什么心高气傲。什么是心高气傲？就是说用现在用我们理解的话，就是说当他的心里没有神，他的眼里也没有人，这就是心高气傲。他做了一件什么愚蠢的事情？就是他做了不该他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做祭司，要向神献祭，他要去献祭给神。于是当时有很多的祭司拦阻他，但是他仍然一意孤行。结果他还没有进去到那个殿当中，在门口的时候，他的那个额上面就长了一个大麻风。那从这位君王的身上，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我们为什么不能谦卑呢？其实第一，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和恩惠。我们心里面没有神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了，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去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自然不能够谦卑下来。那么我们也会心高气傲，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得上我。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谦卑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有的一个态度就是对神要有一颗真正的认识，然后对自己也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如果这两方面哪一方面你弄得不太清楚的话，我相信那么你在神的面前你很难的去谦卑下来。这是大卫让我们所学习的第一方面的功课。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所学习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仅需要有一颗谦卑的态度，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的心。为什么说要献上感恩的心呢？在中国有一句俗语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呀？也就是告诉我们，当你得到别人一点点恩惠的时候，你要加倍的去偿还给，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要加倍的去偿还给你的这个恩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得到神这么大的宏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献上感恩吗？我们需要献上感恩。那我们看，当大卫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回顾以前，然后他再看看他现在的情况，他不禁的，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愿意献上感恩。那在这当中呢，大卫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于是他能够献上感恩。首先他想不到一些什么事情呢？首先从第二十节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第二十节。这个时候二十节说，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那他从我们从第一点，刚才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神知道大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这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在前文在第八节，也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的第八节当中，这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其实我们从这一句的经文当中，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大卫他以前没有做君王之前，他之前是干什么的呀？他之前是干什么？他之前是在旷野替他父亲放羊的，对不对？然后他在旷野放羊，那么他就是一个平民的百姓部族的一个小民，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然而神他这个时候却使他成为 以色列南北王国的一个君王，这是一个身份上的一个改变。当大卫他想到了神啊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和福气的时候，那么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不禁的要献上一颗感恩啊。他以前是平民百姓，然而现在他是一个君王，他回顾以前再看看现在的时候，他不禁他内心他向神发出感恩的啊这个祈祷。那不仅大卫他知道啊他神给他这样的一个福气，而且他也神也让他有许多的就是想不到神给他的应许。这个应许呢，我们又称为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也就是大卫之约，就是在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一直八到十六节，神在这个地方给大卫家所立的约。这约里面包括哪些方面呢？神应许他的名，在第九节，神应许他的名可以得大名，神更应许他让他的四境可以得到平安，神也应许他给他建立家室。那我们也知道大卫之前他是啊怎么样的一个人，然而他后来神给他建立家室，后来他有许多的儿子女儿，那后来神也应许他的寿数可以满足啊，这是很大的一个福气。很多的人他是寿数得不到满足而终。那最后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神给他应许的，也是我们从后来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当中我们知道的，就是神应许他不断有他的后裔在他的王位上面去坐在这个宝座上面。我们从这个圣经啊，从整本的圣经当中啊往下看的时候，去查考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最后那一位救赎主就是从大卫的这个家族出来的。这是神给大卫一个宝贵的应许。那当大卫他想到回顾以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很贫啊，一个是一个卑微的啊贫寒的一个身份，然而到现在神给他这么多的应许的时候，他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自然也能够啊献上感恩的一个祷告。不仅这样，其实在这当中他也有想不到神给他这么多丰富的这些福气。这是然后所以说大卫他能够在第十九节最后他说，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也就是说在我们正常的一个情况当中，这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于是大卫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献上一颗感恩的祈祷。那同样的也让我联想到了今天啊，我们宣心堂今天能够成为这个样啊，有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产业，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每个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啊。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过去当初从啊加六堂分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是真的是什么一无所有哈，一无所有。然后我们是寄居在啊别人的那个圣殿当中去敬拜神。后来我们去找地方，后来我们去啊购置产业，再后来我们还清了所有的一个建堂的这个基金，再后来我们知道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产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的是，你回想以前，然后再看看现在，神在这一路所带领你，带领我们宣心堂，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走过的每一步的时候，神伸的手没有离开我们。那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们感恩吗？你们感恩吗？我们不禁的我们会感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的思想回顾以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看看我们现在又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这样我们就自然的能够产生对神的一个赞美的感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像大卫这样回顾一下过去，然后再看看现在。那我们说到感恩，往往我们啊在顺境当中啊，我们在 好的情况环境当中啊，我们会啊不由自然的我们感谢神啊。打个比方啊，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孩子考大学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他的成绩都非常好啊，我们心里作为父母的，这是都是巴不得的事情，对吧？啊，感谢主，他考上啊好的一个大学，考到一个好的学校，我们能够感恩。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没有其他的一些毛病，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能吃也能睡，啊，生活都很正常。我们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啊常常说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样的啊福气。那我想说的是，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像大卫这样献上感恩的祷告吗？啊，我们说当我们的孩子他很调皮，他不受管教，而且成绩一塌糊涂的时候，你还能够为你的孩子感谢上帝吗？当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的病，当我们身上有重病的时候，啊，我们快承受不住了，啊，我们在软弱的环境当中，这个时候你还能够感恩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生命的一个流露。就如啊，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当中，啊，但以理，啊，我们都知道但以理。当在他当时的年代，他被掳到异国他乡，他成为人家的一个奴隶。当他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然而他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当中，当时的那个王大流士王，他不允许人啊拜自己的神，然而如果谁要拜自己的神，很可能啊就会处于畸形，就是死刑。然而但以理他怎么样做？他每一天啊三次祷告，朝着耶路撒冷的那个方向，而且他什么？他祷告感谢神。他为什么他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能够祷告感谢神呢？这也是他和神之间有一颗亲密的关系，他也对这位神，他也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在逆境当中他的生命的一个流露的彰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不仅仅单单能够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感谢我们的上帝，感谢神他给我们有说不尽的恩赐，感谢神他赐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感谢神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更需要在逆境当中，我们也需要常常学习但以理，我们学习大卫他如何在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这是我们常常所需要学习的。因为在帖撒罗尼迦的第五章16到18节，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他说什么？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最后说什么？凡事谢恩。什么是凡事谢恩呢？凡事谢恩就是不论你在顺境，不论你在逆境，不论你是面对困难，不论你是面对喜乐的事情，你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感谢我们这位厚赐百物的上帝。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最后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也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仅要有一颗谦卑的态度，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最后我们也要抓住，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看从大卫在神面前的这一段的啊经文当中，这个应许啊，大卫不住的说到应许啊这个词至少也出现了5次之多。他为什么大卫能够在这个地方他不断的抓住神给他的应许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大卫他对神话语的一个清楚的认识和相信。那我们看，我们说到那个应许，我们需要用一个例证呢、啊、来解释一下。应许就是说明什么？就像一个孩子在他的 一个孩子就像一个啊，对不起，就像一个父亲啊，对他的孩子说啊，宝贝，如果你今年一年当中能够把圣经完全的读完一遍，到年底我就带你去到游乐园去转一转，去看一看啊，带你去吃一点啊你喜欢吃的东西啊。这是什么？这是父亲对你的对孩子的一个应许。那么结果你的孩子到年底啊，来到你的面前，他说爸爸或者是妈妈啊，圣经我已经读完了，完全的读完了一遍。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守信用的父母的话，如果是说话算话的父母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会带着你的孩子去游乐园呢，带他去吃一点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给他的应许啊，你答应他的事情啊。那么孩子他也相信你所说的话。那其实那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这一段的祈祷的时候，他说出来这么多的应许，其实他也是对神的一个话语的一个相信和对话语神话语的一个认识。那当然了，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的话他命立就立，他不会改变。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大卫他来到啊神的面前，他这样的祈求啊。我们看从大卫的这个啊祈求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当你抓住神应许的时候，你就是你所向神祈求的，当然也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啊。同样的一个道理，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和啊孩子和我们一样，和我们每一个父母的时候，他抓住啊每一个父母对他平时所说的应许或者答应的事情的时候，自然的你和父母每一个父母的心意，因为你自己答应他们嘛。那同样的，大卫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看从那个经文当中，从第啊二十五节，然后说耶和华神呐、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来建立。然后我们再从第28节说什么？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大卫他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如果让一个诚实、信实、守约的上帝，就是如果你这样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你这样的祷告，神他会应许你吗？神他会应许。那大卫对神话语的一个认识，我们从哪个地方说大卫他说啊，他抓住神的应许，而且大卫他也能够真实的相信神的话呢？他是从其实他是从第23节一直到24节，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的话语不是表面的，而是从历史当中他对神话语的一个认识，清楚的相信。第23节当中说，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数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其实大卫在这个地方他能够这样的用这段的经文来向神祈祷，其实他追溯到创世纪当中起初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就称为亚伯拉罕之约。因为神起初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民他的后裔要如海边的沙啊，比天上的星还要多。然后他也后来在15章、17章当中他说，你的这些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要受苦，服侍那个地方的人要400年。其实这就是讲到了以色列民在埃及地他服侍法老这个事情。当大卫他讲到了这地方，他后面他说什么？他说你在你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情，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来。我们知道上帝借着摩西和亚伦带领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神在这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对吗？ 行了在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权力的时候行了实在，他出来的时候他又可以使以色列民啊可以过红海，这就是大而可畏的事情。然而大卫他清楚的看到也知道神在历史当中他如何行事，行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民一步走到，一直到大卫这个时候。所以大卫他对神的话语的一个相信，以至于他能够抓住神给他的应许。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啊，我们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啊谦卑，我们需要献上感恩，我们需要啊抓住应许。其实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啊，在后面在列王记上的8章第24节，他的儿子所罗门其实也继承大卫这一方面，就是很聪明的这一方面的一个优点。当圣殿建成的时候，那个所罗门在圣殿召聚众百姓来到神的圣殿面前，他也这样向神做了一个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耶和华，说你起初如何应许我父大卫的事情，今天也求你纪念起初你和我父所立的那个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抓住神的应许是何等的一个啊重要。那么今天我们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抓住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啊？那主耶稣给我们什么应许？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给他的门徒们，也是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宝贵的应许。他升到天上，他说什么？他应许我们说，有一天什么？你看我怎么样升到天上，有一天我也要再回来接你到我为你们所预备的地方。当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颗什么样的？有一颗活泼的盼望。我们不像世上的人一样，世上的人是没有盼望，他们过一天就算一天，他们过一年也就完了一年。但是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他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他说他还要再回来接我们到他所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以至于我们今天有活泼的盼望。那其实主耶应许什么？应许我们说，你按照主所吩咐的，你去奉献，你去支持教会各方面的圣工的时候，那么你就必然在这方面得到福气。因为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一个命令。那当我们按照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就必然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神给我们的应许。那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就是每一位相信啊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每个人的罪的时候，他也应许我们，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更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这是主给我们这些方面的应许。我们说到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那么我们就需要对神话语有一颗清楚的认识，也需要更多的掌握神给我们啊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多多去读圣经，多多能够明白圣经当中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我们说到我们啊要抓住啊神啊神给我们的啊宝贵的神给我们宝贵的啊一个应许。其实神不仅给我们这些方面的啊，他应许我们他会再来，他应许我们按照他的吩咐啊奉献的时候我们就必得到祝福，他也应许我们得到永生。其实他也给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当我们遇到各样困难环境的时候，他也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不想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的时候，他给我们啊有宝贵的应许。或者是说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也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大家还记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神给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这个应许吗？什么样的一个应许啊？ 什么样的一个应许？我们打开这一处的经文来看，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看神他给我们有什么样宝贵的应许。打开之后我们就一起来读，来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在圣经当中给在软弱受试探的人一个宝贵的应许。那么当你在软弱的时候，当你受试探的时候，当你不想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的时候，神说我给你们开出路，我给你们所遇到的事情都是你们所能承受得住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神不仅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有应许，神也他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我们害怕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农村当黑夜来临的时候，当北风呼呼的吹，然后你一个人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你会很害怕，因为在中国那个乡村的路上它没有路灯，那它没有路灯它就很黑暗当很黑暗的时候，当你一个人走在一个黑暗的夜里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很害怕。那这个时候神也给你宝贵的应许，或者是说你在病痛当中忽然你落入到了一个病痛当中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神也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我们看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在什么地方，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一章第十节，我们打开这一处的经文，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句安慰的话。以赛亚书，当你面对困难，当你害怕的时候，神给你有应许。什么样的应许？打开之后，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节，打开之后我们就一起来同声读这一句的经文，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在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自己对自己很有挑战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去胜过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还记得有一位牧者，他曾经和我分享过，他说他的一生当中他第一次生病，他住院，我就跟他聊，我说你住院的时候你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如何去面对你在医院的那一段的时间呢？然后他就和我分享，他说我抓住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一直成为我的安慰和帮助。他抓住神的什么话呢？当他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当他在软弱的时候，他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什么话？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句多么有鼓励和安慰人的话。所以说我们神的话让我想到了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二节，神的话是有功效的，是大有能力的，能够刺透抛开一切骨节与骨髓。那神的话有这么大的能力，有这么大的安慰，那么我们也需要在生活当中常常抓住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应许，每一句话，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不论是在软弱当中，我们能够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也能够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靠着抓住神的应许去过在世上奔回天家的这条路上面这种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个时候来做一个总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当有一颗什么样正确的态度呢？首先第一方面，我们需要常常有一颗谦卑的心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也要看清楚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本来我们都是应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然而神把我们从罪中救拔出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谦卑。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需要感恩。我们要回顾以前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要献上感恩的心。最后也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的每一句话，神给我们的每一句应许，以至于我们不论在顺境在逆境当中，我们都能够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去面对前面的困难和挑战。好，盼望神的话能够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帮助和安慰。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做讨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也感谢主，借着大卫来到主面前的祈祷，学习各方面的功课。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人的言语过去的时候，主啊，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每位弟兄姐妹心里面继续做感动、做引导的工作，因为你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因为你的话语是成就在天、安定在地。主啊，因为你的话语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为求主让我们能够常常遵守你的话语，行、做和想讨主所喜悦的事情。满心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